以牧养的路传扬福音，以复兴召会。第三系列，以牧养的路传扬福音，以复兴召会。第七篇，口对口的喂与面对面的教。读经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七节，只在你们中间为人温和，如同乳母顾惜自己的孩子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节，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告诉你们的，或在公众面前，或挨家挨户，我都教导你们，成全圣徒，喂养与教导。以弗所四章十二节说，成全圣徒，首要的指养说的，有好的喂养，才有好的成全，才能装备供应圣徒。等到圣徒长到一个程度，就需要教。这时候的成全有相当部分就是教。今天我们的短处就是讲的太多，喂养的太少，牧养和教育没有配合的好。盼望今后少讲多牧养，尽力去牧养照顾圣徒。听见有人生病了或遭遇什么难处，一定要关心代祷，并且去慰问。这一点的关心代祷慰问，叫人里面的感受比听十篇道还强。长篇大论的道讲的虽然好听，远不如在生活中给人的关怀更能深刻地摸着人的情感。做父母的尽所能地拼上一切为着孩子，结果孩子自然地就爱父母，并且心存感激。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为众圣徒拼上一切，虽然弟兄姊妹不是你们亲生的儿女，但在属灵生命上，这是神托付给你们的群羊。我们必须有母亲喂养孩子的心情，不顾一切把自己拼上去，照顾主的小羊。口对口的喂与面对面的教，若是你们都是这样的人，个个都去喂养成全人，结果被你们成全的人也就会做你们所做的工。因为圣徒们在你们的成全之下享受并经历主恩典的工作，自然会做他们所享受的那恩典的工作，并且你们在生活中所流露出爱的表现，自然就做了他们的榜样。做长老和同工的，若是像母亲那样爱自己的孩子，在生活中对圣徒们显出爱的自动的服侍，口对口的喂养他们，面对面的教导他们，结果他们被成全出来之后，也就和你们一样，个个都会做同工和长老所做的事。关于一对一照顾人的实行，目前在实行上最有利的也最容易实行的一点，就是一对一照顾人。请求每位弟兄姊妹都接受负担，亲自照顾一个人。人数不要求多，乃要实际接受负担，亲自带领一个新人，次数也不必多，恐怕负担太重。因此，只要每周一次看望照顾一个人就可以了。有许多见证指明，每当你要出门前都会觉得担子很重，可是一旦出去了都承认其实担子并不重。有的人甚至说他每周能带三十位，也就是接受负担实行三十次一对一照顾人。目前全台聚会人数确定有一万至一万二千人。如果每个人都接受负担，每周实行一次一对一照顾人，确定的接触一个人，一周之内全台等于接触了一万人。一个月有四周，就等于接触了四万人。一年五十二周，就有五十二万人。不要小看这件事。如果全台圣徒都肯接受负担，每周至少出去一次实行一对一照顾人，各处召会的人数铁定有显著的增长。你什么时候能吃，我就什么时候来喂。以前我们的聚会都像人开餐馆，一周只开一个半小时，你若不来那你就饿肚子。现在是小排聚会，你不能来我就送货到家，你不能来聚会没关系，我可以送货到你家去，你什么时候能吃我就什么时候来喂养你。 以往我们都是以聚会为中心，小拍聚会当会的有八位，但是可能还有十几位没来。如果这八位弟兄姊妹个个接受负担，去找那没来的十几位一对一，把小拍里所享受的带到他家去供应他。碰到有心服侍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也可以把一对一推销给他，告诉他这样做很宝贝，就是我们有一定的对象，一定的材料，在一定的时间，还有一定的场地，每周去供应他。要记住，一对一不是他们道会所来找你，乃是你要到人家哪里去对他。我们要送货到家，按着个人的需要预备不同的食物。我们应当相信，我们所做的乃是生命的工作，有永远的价值。我们所说的乃是圣经的真理，生命会随着真理做工。因此我们都得学习生机的说话，不能只是呆板的传讲。但你若会随机运用，照着人的景况供应人，你就能应付不同人的需要。你们一定要花足够的功夫，多方祷告，仔细观察弟兄姊妹的光景，了解各种的需要，知道他们聚会的情形，然后再从我们的书报里寻找适当的材料。就如一个母亲为家人安排饭食，总要多面顾到他们的光景。有时家人生病了，就要为他预备特别的食物，有时季节转换了，也要有合宜的采购，这些都要研究，都得有一点常识。马太24:45说，忠信又精明的奴仆能按时分粮给神的儿女。这里所说的按时分粮意义很深，不只要按着时节分给不同的食物，也要按着个人的需要预备不同的食物。这都是必须花功夫研究的事，越养越教他就长大了。我们不要再去拉人来聚会，我们要到他家去打针。因着他的时间不方便，不能来聚会，但你每周到他府上打一针，周周如此，长期下来，你不能否认一定会有果效。当我们出去实行一对一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先学习真理，在召会中每周接受4-5次生命供应的信息，这样我们生下来的人才能养得住。我们实行一对一，就是走到他家，把他抱在怀里，喂他吃奶。经过了半年，可能都不必你再去照顾他，他自己就会上饭桌吃饭了。慢慢的，越养越教，这二者循环不已，他就长大了。一人讲众人听的聚会方式，既没有口对口的喂，也没有面对面的教，所以成全不出人来，产生不出后代。现在新路取代了这个旧路，为的是成全每一个圣徒，使他们都成为有用的人。愿主祝福我们。以牧养的路传扬福音，以复兴召会第三系列，以牧养的路传扬福音，以复兴召会第八篇，做乳母喂养顾惜自己的儿女。读经：约翰福音21:15。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什么？”彼得对他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喂养我的小羊。”帖撒罗尼迦前书2:7，只在你们中间为人温和，如同乳母顾惜自己的孩子，做乳养的母亲。舍命定之路的第二步骤，就是保养顾惜新人，使他们存留。在约翰15:16，主说：“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派你们，要你们前去，并要你们结果子，且要你们的果子长存。”主吩咐我们三件事：要我们前去，要我们结果子，并且要我们的果子长存。然而，要确保我们的果子长存，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。已过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虽然在传福音的事上有亏缺，我们仍然带领了许多人归向主， 也给许多人施浸，然而很少人存留下来。主现在教导我们非常紧要的一步，我们都必须学习该做什么，好叫我们的果子长存。在约翰21:15，主吩咐我们要喂养他的小羊，这就是为我们所结的果子做一些事，使果子存留。我们若爱主，就必须喂养他的小羊，就是幼小年轻的羊。在15的果子成了21的小羊，结果子就是繁殖产生小羊。在产生小羊之后，我们还必须负起责任去喂养小羊，非常温和地顾惜自己的孩子。在帖前2:7，保罗说，我们在你们中间为人温和，如同乳母顾惜自己的孩子。每当做母亲的顾惜或喂养他的婴儿时，他总是非常的温和。在这一节，保罗没有用喂养这个词，而用了顾惜这个词。顾惜包括喂养，但顾惜指明不仅喂养，更有亲切的照顾。母亲顾惜她的婴儿时，一般的说，她也喂养她的婴儿。当婴儿哭的时候，做母亲的不会责备或责打婴儿，婴儿越是哭，做母亲的越是温和。顾惜就是为了应付幼小者的需要而做每一件事。许多时候做母亲的知道婴儿为什么哭，但有时候他不知道。当他来到婴儿那里抱着婴儿，他可能晓得婴儿饿了或冷了，他就会给婴儿喂奶，或是以柔爱抱着婴儿，使婴儿温暖。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对那个婴儿都成了一种顾惜，使婴儿快乐。我们给一个人施浸后，必须立即把自己看作是温和的乳母，甚至连保罗这个大使徒也成了乳养的母亲。他对年轻的信徒是非常温和的。在我们带人归向主并将他们进入三一神后，我们必须照顾他们，喂养并照顾出信者。喂养照顾出信者，这比得着罪人更难。生孩子很难，但不如养育孩子难。父母昼夜要为孩子牺牲一切，然而在基督徒中间很少人肯做这工。有时候我们带人归主，但过了2个月，这些人都夭折而死，因为他们没有受到照顾。新约充满了喂养这件事。在以下各篇信息里，我们要来看保罗如何做保养喂养的工作。保罗说他照顾信徒如同乳母顾惜自己的孩子，又劝勉他们，抚慰他们，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孩子一样。按时的喂养就像喂养幼儿一样，我们必须学习喂养保养我们带领归主的人。他们就像新生的婴孩，需要喂养，需要保养。在约翰福音，主耶稣向彼得谈到喂养小羊的事。多数研究教导这本福音书的人，将他们的教导和交通集中于生命的事上。然而约翰在20章似乎结束了他的福